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是否会引发疫情再次爆发？另外，北京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用意何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压制期间死亡，由此引起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政府官员警告说，抗议活动可能会引发疫情的第二次高峰。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大街上举行抗议活动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远远小于政府失误带来的后果。那抗议活动造成疫情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社会矛盾和新冠疫情又会如何的相互激化？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凡。
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美国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那首都郊外的马里兰州的州长拉里·霍根他警告说，两周以后马里兰州的新冠病例可能会激增。那你认为在这个大型抗议活动中存在哪些新冠病毒这个传播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如果只是和平的大型的抗议，如果人们只是为这个 Floyd 的死亡哀悼嘛，那么我觉得其实可以控制的这种感染的风险其实会降低不少。比如说人们可以戴好口罩，你做 candlelight vigil 啊，对不对？或者烛光夜祷啊，为死去人默哀啊等等，那保持一定的距离，那这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即使是大型集会你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家并不用群情激愤。那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会少一些就不容易造成感染吧。那现在主要是关键是很多情况是人们情绪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暴徒也参与其中造成骚乱等等，那么就造成了很多人群大量的这种跑动啊，或者是紧密的接触啊，或者是被警察就是比如说要迫使你从这个区域移到那个区域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就是可能跟其他人接触，那当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接触的机会就会多很多当然会造成更多的这种相互接触中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很多人还要喊口号啊等等，那你戴着口罩的话就不方便喊口号嘛，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把口罩拉下来，在这过程中你唾沫飞溅啊等等，当然就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更多的感染，所以这当然是增加了这个 COVID-19 在这个人群中传播的风险。
那有人说就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风会吹散或者稀释病毒，可是也有人说在这样人群密集的情况下这个感染的风险还是大大的增加，就像美国现在还是禁止在户外的体育场举行大型球赛，还控制在海滩的人数。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还是有吗？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有一些政府就是地方政府它其实是有一个双标的。你就是说，你比如说禁止人们到海滩集会，禁止到教会集会啊等等，对吧？那你当然是希望人们保持一定的这个社交距离，对吧 ？social distancing。但现在在大规模的集会，你却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是有一点双重标准在这里面。那另外呢，我觉得能不能造成这个疫情的进一步的，就是说可能引起另外一波感染潮的话呢？我觉得主要看，就是说这个空间中病毒的量现在是多少嘛？因为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大家都知道到冬季啊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病毒在空气中的量它本身比较大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呼吸道的疾病的，它这个空间中的量比较大，人们容易被感染嘛。那现在毕竟是到了夏天了这波浪潮的我们人也肉眼看不见嘛，对吧？但是这个是不是浪潮已经过去？在空间中的病毒量多少，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这个相当于是假如说相当于流感季节，这个季节已经基本过去，已经到了尾声的时候，那在空间中的这个病毒量不大的情况下，当然你在户外活动中风吹一下相对情况下的感染的可能性会小一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现在还有一些地区本身疫情也不是说就清零的情况下，你肯定还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还是有其他一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潜伏期，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你去参与这些大规模的集会的时候，你增加了自己 感染其他人或者被其他人感染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也是很多卫生专家担心的，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无声的杀手，无症感染者。那很多抗疫的人数当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年轻人受新冠病毒这个威胁相对要轻一些，那他的症状也会轻一些。也许有的人自己有新冠病毒感染，可是他并不知道。也在这个人群中进行抗疫活动，这一点也是蛮危险的，您觉得？
是，年轻人总体上来说，当然他的免疫力比较强，那年轻这个族群，他们被感染还有造成重病的这个比例当然是比较低一点的。但现在我觉得我所担心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暴徒的参与啊，那大家知道很多暴徒他们本身就面临着。就是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就跟毒品啊、性滥交啊等等各种恶习是结合在一起的嘛。因为很多人，如果你加入了是那种暴力组织的话，你很难避免就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人本身的身体健康状况是非常糟糕的。还有很多人可能有艾滋病啊或者其他的问题。那如果这些暴徒到处跑、到处接触人，然后自己本身免疫力比较差，那如果他们本身是携带这个病毒者的话，就很麻烦。那其实很多地方的这种疫情的爆发，它只需要有一个超级传播者，一个人可以感染上百人啊等等，那就会造成这个地区又带来严重的这个疾病传染的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就现在这种暴乱的其实是使整个事情变得比较难控制。如果只是和平示威的话，在六月份这样一个季节，可能其实本来风险没有这么大。
在一方面，这个抗疫活动影响了疫情的防控，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疫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美国这次的新冠疫情当中，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那您认为这有哪些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
其实黑人主义这个群体被感染率和这个死亡率的问题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有一些媒体就是其实刻意的往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方面去引导，因为我觉得问题是非常多方面的就是这个黑人族群，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特点、生活习惯的特点、工作方面的特点。比如说很多黑人的人群，他们确实是从事的工作是跟人接触比较多的，比如在服务业啊、交通业啊等等，那他们跟人群接触的行业中，确实就是增加了这种被感染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要看就是黑人族群是被感染率和这个死亡率之间的相对的比较。比如说我有看到，比如说在密西根州吧，其实30%的 case 是属于黑人的，但是他的死亡率却是40%。那 Illinois 也是，它29%的 case 是属于黑人的，但是死亡率黑人占了42%。那这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这些被感染的黑人可能本身的人群的这个免疫性本身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即使像 Anthony Fauci 这样的专家，他也提出过警告，就是说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的因素，比如说是肥胖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潜在的风险的因素。而黑人族群中这个比例本身确实就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在黑人人群中，在50岁到65岁人群中，它的比例是达到7%。糖尿病的话会达到23%。所以这个比例本身就相当高。那如果这些人群被感染的话，它本身的免疫系统本身就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就容易造成死亡。
可是现在还有很多批评人士指出说，这个死亡率，黑人的死亡率高，是有可能贫富差距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你怎么看？
对，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黑人确实可能没有比较好的保险啊等等，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你比如说在Baltimore downtown John Hopkins 全美最好的医院就在那儿，那个医院里你去看，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是黑人，然后那个Baltimore 市中心很多的黑人都是到 John Hopkins 去看病的，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接受到相当好的医疗资源的。问题就是我就觉得是多元的，不能简单的去这样推理。所以我觉得这些 言论的话呢，其实你有时候是不知不觉去加深了这种种族之间的这种对立。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让数据更全面的数据来说话，而且人们要不应该对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去推波助澜。而且在美国的这种左翼政治人物里面，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归为种族歧视，稍有不同意见就会把你归为种族歧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偏颇的一种看法。
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跟你的立场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汤姆·弗里德，他在推特上说，他说和政府控制新冠的行动失信于民相比，在户外抗疫给控制新冠带来的威胁简直微不足道。那在这场抗疫疫情当中，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那你认为这个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呢，还是有很多自然的因素？
我觉得很难说是就是一个人为的一个过程，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美国各个州的巨大的这种差异。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比较集中的爆发的地方，纽约纽约州情况跟美国中西部的情况其实是相差非常大的一个情况。那像刚才提到的环境的因素啊，这个不同社区这种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等等。你比如说其实香港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说，他们其实像香港当年从2003年 SARS 啊这个爆发过程，他们就了解其实你社区中啊特别是公寓楼的这个清洁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病毒可能会通过下水道啊这些传染，是造成整个楼啊，像那个陶大花园这样的案例，造成整个社区的这个感染。但实际上，纽约这种地区，他们其实并没有重视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清洁啊，只是在社区的街面啊等等，但是公寓楼里面的这些下水道的清理未必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当然有防疫措施不利的问题，但同时也是多方面的因素，我倒不觉得简单去把它归为是人为和自然，因为人们现在对这个病毒的理解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当局限的。
那如果现在说这个抗疫活动会不会造成疫情的第二次高峰还很难说，可是抗疫活动确实已经造成了这个防疫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比如说在洛杉矶还有伊利诺伊州的很多新冠病毒检测站已经在5月底关闭了。另外这个抗疫活动也给经济重启带来了这个挑战，很多有23个州包括首都华盛顿都实行了宵禁令。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恶性循环？
目前的这个局面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当然我会觉得是对美国的经济的复苏带来更大的一个伤害因为毕竟全美这么多个城市都要进入这样一种宵禁的状态啊，还有很多的商店啊被捣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暴力抗议的倾向是必须要马上控制住人们可以就是和平的集会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这种措施来为这个 Floyd 的死亡啊进行这种抗议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暴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带来了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可能还有一些极端的组织在背后操纵。所以其实人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和平抗议，希望能够改善比如说警察暴力这种局面的这种美好的想法，很可能被一些极端组织利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的责任是相当大的，各级政府的责任都相当大，他们应该尽快把这个局面控制住，才能使事情不会进入恶性的循环。那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下去，拖下去的话，其实会对整体的美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伤害。
好，非常感谢林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
不客气，谢谢。
好，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北京市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污蔑诋毁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那这项条例的目的何在？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一条关于诋毁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那北京为什么把中医药单独的列为保护对象？又如何来区分污蔑、诋毁和正当的批评？是否又会重演鸿茅药酒跨省抓人事件？今天我们邀请纽约执照针灸师、独立食品人何岸全医生来分析和点评。何医生您好，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北京市卫健委发布这个公告，北京市中医药条例的草案在网上公开的征求意见，其中第36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中医药做虚假夸大的宣传，不得冒用中医药的名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行为污蔑诋毁中医药。那为什么把中医药单独的列为保护的对象？难道污蔑诋毁其他的行业，比如说西医，这样就合法吗？
是这样的，我认为第一啊，首先这个中药，我认为在中国是政治而不是医学。为什么？因为医学有医学的标准，那么政治有政治的标准。推广使用和保护中医药呢，是政治正确，在中国啊，现在反对中医药入罪，那我认为是中国政治正确的一个延伸产品，是符合这个集权国家的政治逻辑的。那北京市这个中医药条例呢，它有一句叫不得以任何方式行为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这几个字呢，我觉得有点相当于这个文革时期啊，谁反对毛主席就达到谁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大家网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是新时期这个新的政治的标准。那我看到这个中医药啊，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啊，差不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是新时期，相当于新时期的林彪哦。大家记得林彪曾经是这个写入党章的啊，作为接班人，红极一时。那不知道有哪样东西呢，可以受到如此这个待遇？就像刚才您说的啊，西药会不会谁诋毁西污蔑西药也要入罪？有没有？对，我估计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这个把这个保护中医药也写到宪法里面去？那据说这个百家姓，对吧？新的百家姓把习近平的习放在第一位，李克强的李放在第二位。那么以后会不会这个百家姓更新，会不会把中医药放在第二位去？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我是第一个是中医药是政治啊，不是医学。第二呢，我认为中医药是经济支柱。中医药呢，它现在其实是这个产业链是很庞大的啊。所谓形成了什么一二三产业链，就是这个都形成一个完全的产业链。我看了一下数据，在2017年啊，中国的这个中医药产值达到了这个规模达到了2.5万亿人民币。大家知道中国最红的是什么？房地产这个产业。房地产这个总产值多少呢？在2017年仅仅是5.4万亿，就是它是已经达到了房地产产业的这个一半，所以呢，其实是有这个经济考量的啊。还有第三的考量呢，我觉得是中华民族文化，因为这个中医药其实很多人说，大家都一致认为它其实也是中国传统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都是在中国政府在搞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其实呢，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不可或缺的啊，可以说没有中医药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那何医生，这项条例的第54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36条第2款之规定，诋毁污蔑中医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污蔑诋毁和正当的批评怎么样来区分？由谁来区分呢？
刚才说了，中医药在中国呢不是医学，是政治啊，所以呢污蔑诋毁中医药的界限呢和性质可以参考，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政治言论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网民啊，或者说这个中国公民的他们的这个行为，对政府批评和这个问责的这个行为。那么比如说喊打倒这共产党人没人管，那么喊打倒习近平，那么警察马上就来找你，对，有些网民在这个翻墙到推特来发表一些言论， 那么如果有些言论，这个警察说认为，警察认为啊、涉及到他们的这个红线了，那么他们就会找你核查。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界限由政府啊、党和政府来定，那么执法呢也是由党和政府来执法。所以呢，我觉得是类似的，可以相当于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范畴。
那诋毁污蔑应该属于是侵权法处理的范畴，应该由司法机构来定夺。那北京市的这项地方条例应该是不具备法律效用的，那这是不是又是政府行政部门来干预司法的一个例子？你怎么看？
那是肯定的，中国的行政机构干预司法，我觉得是他们分内的事情。他们从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是身上肩负着干预司法的责任，因为这个政府不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撇开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的职能呢，就是来统治人民，镇压人民。所以呢，毛泽东时期呢，是以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来摧毁司法啊，打倒公检法，砸烂公检法。那文革时期的口号，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都知道。所以呢，现在呢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为口号来干预司法。那么我本人从来不谴责他们干预司法，因为他们干预司法，我觉得什么这个司法也是由他们这个小圈子人来制定和执行的，所以他们干预自己制定和执行的这个司法，我觉得啊可以理解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人法律呢也是反人类的法律，是自欺欺人的法律，是奴役和压迫人民的法律。
有批评人士担心，北京市出台的这样的条例又会引起鸿毛药酒跨省抓人这样的事件重新上演。那你怎么看北京这些条例会导致的恶果？
说起这个鸿毛药酒啊，我们知道这是发生在2018年。中国的广东医生啊，姓秦啊，姓谭，谭医生，谭秦东啊，他呢就是指出鸿毛烈酒这个有毒啊，这个那个，在这个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对，但是呢，就受到了这个跨境执法啊，跨境执法。那么，大家所以呢，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从来不反对啊，中国这个中央政府和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颁布这类明目张胆的这个法律和法规。啊，因为这是强制性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这个法规、法律越多呢，其实那相对来说呢，就欺骗和虚假的法律法规就越少。大家觉得是不是？就他明目现在颁布这种保护中医药啊，说这个是这个污蔑的啊，污蔑这名门这样的对待法律的这个中医药的态度，这种是明目张胆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呢，这些明目张胆的法律法规呢，就会压制那些他们制定的这种虚假的，啊，欺骗的法规。所以呢，我说有一个比喻，就是骗子改行了啊，他不做虚伪的事情，不做欺骗的事情，他改行做什么？做强盗。当骗子改行做强盗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利于普罗大众呢。看清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我觉得也是认可的。
在2019年年底，中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意见这样一个文件。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多次提到中医，坚持要中西医并重，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要力挺中医的这样的决心，似乎要让中医和西医平起平坐。你怎么看这种做法？
发展中医药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国策，它既涉及到政治，也涉及到经济，更是与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这个中医药这个文化习惯有关。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可能有人知道，1929年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啊，中华民国政府曾经这个颁布了一项这个废除中医的法律和法案，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中央卫生委员会都通过了，但是呢，因为中国人太喜好中医了，所以呢，这个法案最后没有通过。那么在政治上面呢，其实涉及到，因为 在政治上，其实这个中医药的事情啊，在政治上涉及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中西医结合政策。凡是继承毛泽东的中西医结合，那个也是现任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要维持党内一尊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他要继承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很多遗产，包括中西医结合也是遗产啊，他一定要继承。为什么？他为了他的一个合法性，他的一个在中共党内的一个地位。还有呢，在这个经济方面，现在发生这个中美贸易战啊，这个美中贸易战，那么还有武汉病毒，中美也是美中两国也是在较量。还有今天我们知道的这个航空禁令啊，就是美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从6月16号起啊，禁止中国这个民航飞到美国来。那么所以呢，可想而知，未来这个西药产业链撤回欧美，对吧？大家知道，这次武汉疫情，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药业产业链都在中国，那么要逐步会撤回欧美。那么推而广之呢，会不会西药在中国的一些，就是欧美产的这个西药在中国的这个断供啊，断掉供应量？当然也是可能，就像你刚才的问题提到了，也是可能，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呢，这个发展这个中西药，这个中药呢，中医药可以弥补西药将来可能的一个缺口。还有呢，就是满足14亿人口爱好中药，这个迷信中药，这个文化传统习惯。还有呢，就是14亿人口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量的。那么刚才我还要提到的，就是北京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法律法规呢？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为呢，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中国其他的省市自治区，会效仿，一个是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呢是一个紧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考虑，因为习近平从他2012年当了这个党的总书记以后，他多次，我估计我查了一下，差不多每年都发表了一些关于中西结合啊，中医药的这个意见和讲话。所以呢，这次北京首先开始，那么其他省市会跟进，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呢，就是紧跟习近平的脚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这个有关。
那抛开政治，我们来看中医本身。那中医如果你不让他批评，他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您认为这个中医应该进行哪些必要的改革？它的前景如何？
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广和支持啊，还有呢，中国人民有这个宁可信其有效，不可信其无用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我认为中医药的前景啊，至少这个钱的钱啊，这个钱的钱。这个前景一片光明，而且呢，大家都知道，不光中国大陆啊，像日本、台湾、新加坡，欧美的这个华人社区啊，中医药市场不会小，只会更大。关于这个中医药的改进呢，我认为呢，应该现在科学手段已经能知道哪个药有毒性，哪个药没有毒性，对不对？他可以挑一些没有毒性的药嘛，对不对？把这个有毒性的药去掉，至于有效没效，我觉得不会差很多啊。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有毒性的啊，就已知毒性的药物啊，避免这个损害健康使用者的健康啊。这个那然后呢，这个中药的这个种植制作过程当中呢，要加强监管啊，避免这个混入这个有害物质。
好，非常感谢何医生，感谢您做那么细的分析和点评。
啊，谢谢叶凡。
好，感谢纽约执照针灸师、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医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是否会引发疫情再次爆发？另外，北京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用意何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压制期间死亡，由此引起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政府官员警告说，抗议活动可能会引发疫情的第二次高峰。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大街上举行抗议活动造成病毒扩散的风险远远小于政府失误带来的后果。那抗议活动造成疫情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社会矛盾和新冠疫情又会如何的相互激化？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凡。
啊，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美国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那首都郊外的马里兰州的州长拉里·霍根他警告说，两周以后马里兰州的新冠病例可能会激增。那你认为在这个大型抗议活动中存在哪些新冠病毒这个传播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如果只是和平的大型的抗议，如果人们只是为这个 Floyd 的死亡哀悼嘛，那么我觉得其实可以控制的这种感染的风险其实会降低不少。比如说人们可以戴好口罩，你做 candlelight vigil 啊，对不对？或者烛光夜祷啊，为逝去人默哀啊等等，那保持一定的距离，那这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即使是大型集会你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家并不用群情激愤。那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会少一些就不容易造成感染吧。那现在主要是关键是很多情况是人们情绪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暴徒也参与其中，造成骚乱等等，那么就造成了很多人群大量的这种跑动啊，或者是紧密的接触啊，或者是被警察就是比如说要迫使你从这个区域移到那个区域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就是可能跟其他人接触，那当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接触的机会就会多很多当然会造成更多的这种相互接触中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很多人还要喊口号啊等等，那你戴着口罩的话就不方便喊口号嘛，所以当然很多人就会把口罩拉下来，在这过程中你唾沫飞溅啊等等，当然就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更多的感染，所以这当然是增加了这个 COVID-19 在这个人群中传播的风险。
那有人说就是这在户外开放的空间风会吹散或者稀释病毒，可是也有人说在这样人群密集的情况下这个感染的风险还是大大的增加，就像美国现在还是禁止在户外的体育场举行大型球赛，还控制在海滩的人数，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还是有吗？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有一些政府就是地方政府它其实是有一个双标的，你就是说你比如说禁止人们到海滩集会，禁止到教会集会啊等等，对吧？那你当然是希望人们保持一定的这个社交距离，对吧 ？social distancing。但现在的大规模的集会，你却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是有一点双重标准在这里面。那另外呢，我觉得能不能造成这个疫情的进一步的，就是说可能引起另外一波感染潮的话呢？我觉得主要看，就是说这个空间中病毒的量现在是多少嘛？因为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大家都知道到冬季啊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病毒在空气中的量它本身比较大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呼吸道的疾病的，它这个空间中的量比较大，人们容易被感染嘛。那现在毕竟是到了夏天了这波浪潮的我们人也肉眼看不见嘛，对吧？但是这个是不是浪潮已经过去？在空间中的病毒量多少，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这个相当于是假如说相当于流感季节，这个季节已经基本过去，已经到了尾声的时候，那在空间中的这个病毒量不大的情况下，当然你在户外活动中风吹一下相对情况下的感染的可能性会小一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现在还有一些地区本身疫情也不是说就清零的情况下，你肯定还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还是有其他一些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潜伏期，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你去参与这些大规模的集会的时候，你增加了自己 感染其他人或者被其他人感染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也是很多卫生专家担心的，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无声的杀手，无症感染者。那很多抗疫的人数当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年轻人受新冠病毒这个威胁相对要轻一些，那他的症状也会轻一些。也许有的人自己有新冠病毒感染，可是他并不知道，也在这个人群中进行抗疫活动，这一点也是蛮危险的，您觉得？
是，年轻人总体上来说，当然他的免疫力比较强，那年轻这个族群，他们被感染还有造成重病的这个比例当然是比较低一点的。但现在我觉得我所担心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暴徒的参与啊，那大家知道很多暴徒他们本身就面临着，就是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就跟毒品啊、性滥交啊等等各种恶习是结合在一起的嘛。因为很多人如果你加入的是那种暴力组织的话，你很难避免就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人本身的身体健康状况是非常糟糕的。还有很多人可能有艾滋病啊或者其他的问题，那如果这些暴徒到处跑，到处接触人，然后自己本身免疫力比较差，那如果他们本身是携带这个病毒者的话，就很麻烦。那其实很多地方的这种疫情的爆发，它只需要有一个超级传播者，一个人可以感染上百人啊等等，那就会造成这个地区又带来严重的这个疾病传染的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暴乱的其实是整个事情变得比较难控制。如果只是和平示威的话，在六月份这样一个季节，可能其实本来风险没有这么大。
在一方面，这个抗疫活动影响了疫情的防控，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疫情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美国这次的新冠疫情当中，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那您认为这有哪些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
其实黑人主义这个群体被感染率和这个死亡率的问题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有一些媒体就是其实刻意的往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方面去引导。因为我觉得问题是非常多方面的就是这个黑人族群，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特点、生活习惯的特点、工作方面的特点。比如说很多黑人的人群，他们确实是从事的工作是跟人接触比较多的，比如在服务业啊、交通业啊等等，那他们跟人群接触的行业中确实就是增加了这种被感染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要看就是黑人族群是被感染率和这个死亡率之间的相对的比较。比如说我有看到，比如说在密西根州吧，其实30%的 case 是属于黑人的，但是他的死亡率却是40%。那 Illinois 也是，它29%的 case 是属于黑人的，但是死亡率黑人占了42%。那这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这些被感染的黑人可能本身的人群的这个免疫性本身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即使像 Anthony Fauci 这样的专家，他也提出过警告，就是说有一些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的因素，比如说是肥胖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潜在的风险的因素。而黑人族群中这个比例本身确实就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高血压，在黑人人群中，在50岁到65岁人群中，它的比例是达到7%。糖尿病的话会达到23%。所以这个比例本身就相当高。那如果这些人群被感染的话，它本身的免疫系统本身就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就容易造成死亡。
可是现在还有很多批评人士指出说，这个死亡率，黑人的死亡率高，是有可能贫富差距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你怎么看？
对，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黑人确实可能没有比较好的保险啊等等，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你比如说在Baltimore downtown John Hopkins 全美最好的医院就在那儿，那个医院里面去看，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是黑人，然后那个Baltimore 市中心很多的黑人都是到 John Hopkins 去看病的，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接受到相当好的医疗资源的。问题就是我就觉得是多元的，不能简单的去这样推理。所以我觉得这些 言论的话呢，其实你有时候是不知不觉去加深了这种种族之间的这种对立。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让数据更全面的数据来说话，而且人们要不应该对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去推波助澜。而且在美国的这种左翼政治人物里面，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归为种族歧视，稍有不同意见就会把你归为种族歧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次比较偏颇的一种看法。
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跟你的立场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汤姆·弗里德，他在推特上说，他说和政府控制新冠的行动失信于民相比，在户外抗议给控制新冠带来的威胁简直微不足道。那在这场抗议疫情当中，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那你认为这个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呢，还是有很多自然的因素？
我觉得很难说是就是一个人为的一个过程，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美国各个州的巨大的这种差异。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比较集中的爆发的地方，纽约、纽约州情况跟美国中西部的情况其实是相差非常大的一个情况。那像刚才提到的环境的因素啊，这个不同的社区这种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等等。你比如说，其实香港的朋友就一直跟我说，他们其实像香港当年从2003年 SARS 啊这个爆发过程，他们就了解，其实你社区中啊，特别是公寓楼的这个清洁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病毒可能会通过下水道啊这些传染，是造成整个楼啊，像那个淘大花园这样的案例，造成整个社区的这个感染。但实际上纽约这种地区，他们其实并没有重视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清洁啊只是在社区的街面啊等等，但是公寓楼里面的这些下水道的清理未必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当然有防疫措施不利的问题，但同时也是多方面的因素，我倒不觉得简单去把它归为是人为和自然，因为人们现在对这个病毒的理解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当局限的。
那如果现在说这个抗议活动会不会造成疫情的第二次高峰还很难说，可是抗议活动确实已经造成了这个防疫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比如说在洛杉矶还有伊利诺伊州的很多新冠病毒检测站已经在5月底关闭了。另外这个抗议活动也给经济重启带来了这个挑战，很多有23个州包括首都华盛顿都实行了宵禁令。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恶性循环？
目前的这个局面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当然我会觉得是对美国的经济的复苏带来更大的一个伤害因为毕竟全美这么多个城市都要进入这样一种宵禁的状态啊，还有很多的商店啊被捣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暴力抗议的倾向是必须要马上控制住人们可以就是和平的集会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这种措施来为这个 Floyd 的死亡啊进行这种抗议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暴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带来的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可能还有一些极端的组织在背后操纵。所以其实人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和平抗议，希望能够改善比如说警察暴力这种局面的这种美好的想法，很可能被一些极端组织利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的责任是相当大的，各级政府的责任都相当大，他们应该尽快把这个局面控制住，才能使事情不会进入恶性的循环。那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下去，拖下去的话，其实会对整体的美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伤害。
好，非常感谢林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
不客气，谢谢。
好，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北京市公布中医药条例草案，污蔑诋毁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那这项条例的目的何在？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一条关于诋毁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那北京为什么把中医药单独的列为保护对象？又如何来区分污蔑、诋毁和正当的批评？是否又会重演鸿茅药酒跨省抓人事件？今天我们邀请纽约执照针灸师、独立食品人何岸全医生来分析和点评。何医生您好，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北京市卫健委发布这个公告，北京市中医药条例的草案在网上公开的征求意见，其中第36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中医药做虚假夸大的宣传，不得冒用中医药的名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行为污蔑诋毁中医药。那为什么把中医药单独的列为保护的对象？难道污蔑诋毁其他的行业，比如说西医，这样就合法吗？
是这样的，我认为第一啊，首先这个中药我认为在中国是政治而不是医学。为什么？因为医学有医学的标准，那么政治有政治的标准。推广使用和保护中医药呢是政治正确，在中国啊，现在反对中医药入罪，那我认为是中国政治正确的一个延伸产品，是符合这个集权国家的政治逻辑的。那北京市这个中医药条例呢，它有一句叫不得以任何方式行毁、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这几个字呢，我觉得有点相当于这个文革时期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大家网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是新时期这个新的政治的标准。那我看到这个中医药啊，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啊，差不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是新时期，相当于新时期的林彪哦。大家记得林彪曾经是这个写入党章的啊，作为接班人，红极一时。那不知道有哪样东西呢，可以受到如此这个待遇？就像刚才您说的啊，西药会不会谁诋毁西、污蔑西药也要入罪？有没有？对，我估计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这个把这个保护中医药也写到宪法里面去？那据说这个百家姓，对吧？新的百家姓把习近平的习放在第一位，李克强的李放在第二位。那么以后会不会这个百家姓更新，会不会把中医药放在第二位去？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第一，我是第一个是中医药是政治啊，不是医学。第二呢，我认为中医药是经济支柱。中医药呢，它现在其实是这个产业链是很庞大的啊，所谓形成了什么一二三产业链，就是这个都形成一个完全的产业链。我看了一下数据，在2017年啊，中国的这个中医药产值，达到了这个规模达到了2.5万亿人民币。大家知道中国最红的是什么？房地产这个产业。房地产这个总产值多少呢？在2017年仅仅是5.4万亿，就是它是已经达到了房地产产业的这个一半，所以呢其实是有这个经济考量的啊。还有第三的考量呢，我觉得是中华民族文化。因为这个中医药其实很多人说，大家都一致认为它其实也是中国传统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都是在中国政府在搞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其实呢，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不可或缺的啊，可以说没有中医药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那何医生，这项条例的第54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36条第2款之规定，诋毁、污蔑中医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污蔑、诋毁和正当的批评怎么样来区分？由谁来区分呢？
刚才说了，中医药在中国呢不是医学，是政治啊，所以呢，污蔑诋毁中医药的界限呢和性质可以参考，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政治言论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网民啊，或者说这个中国公民的他们的这个行为，对政府批评和这个问责的这个行为。那么比如说喊打倒这共产党人没人管，那么喊打倒习近平，那么警察马上就来找你，对。有些网民在这个翻墙到推特来发表一些言论， 那么如果有些言人这个警察说认为警察认为啊涉及到他们的这个红线了，那么他们就会找你核查。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界限由政府党和政府来定，那么执法呢也是由党和政府来执法。所以呢我觉得是类似的，可以相当于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范畴。
那诋毁污蔑应该属于是侵权法处理的范畴，应该由司法机构来定夺。那北京市的这项地方条例应该是不具备法律效用的，那这是不是又是政府行政部门来干预司法的一个例子？你怎么看？
那是肯定的，中国的行政机构干预司法，我觉得是他们分内的事情。他们从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是身上肩负着干预司法的责任。因为这个政府不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撇开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的职能呢就是来统治人民，镇压人民。所以呢毛泽东时期呢是以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来摧毁司法啊，打倒公检法，砸烂公检法。那个毛泽那文革时期的口号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都知道。所以呢现在呢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为口号来干预司法。那么我本人从来不谴责他们干预司法，因为他们干预司法，我觉得什么这个司法也是由他们这个小圈子人来制定和执行的。所以他们干预自己制定和执行的这个司法，我觉得啊可以理解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人法律呢也是反人类的法律，是自欺欺人的法律，是奴役和压迫人民的法律。
有批评人士担心北京市出台的这样的条例又会引起鸿毛药酒跨省抓人这样的事件重新上演，那你怎么看北京这些条例会导致的恶果？
说起这个鸿毛药酒啊，我们知道这是发生在2018年中国的广东医生啊，姓秦啊，姓谭，谭医生，谭秦东啊，他呢就是指出鸿毛烈酒这个有毒啊，这个那个，在这个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对不对？但是呢，就受到了这个跨境执法。那么大家，所以呢，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从来不反对啊，中国这个中央政府和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颁布这类明目张胆的这个法律和法规。啊，因为这是强制性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这个法规、法律越多呢，其实那相对来说呢，就欺骗和虚假的法律法规就越少。大家觉得是不是？就他明目现在颁布这种保护中医药啊，说这个是这个污蔑的啊，污蔑这名门这样的对待法律的这个中医药的态度，这种是明目张胆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呢，这些明目张胆的法律法规呢，就会压制那些他们制定的这种虚假的，啊，欺骗的法规。所以呢，我说有一个比喻，就是比喻就是骗子改行了啊，他不做虚伪的事情，不做欺骗的事情，他改行做什么？做强盗。当骗子改行做强盗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利于普罗大众呢。看清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我觉得也是认可的。
在2019年年底，中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意见这样一个文件。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多次提到中医，坚持要中西医并重，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要力挺中医的这样的决心，似乎要让中医和西医平起平坐。你怎么看这种做法？
发展中医药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国策，它既涉及到政治，也涉及到经济，更是与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这个中医药这个文化习惯有关。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可能有人知道，1929年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啊，中华民国政府曾经这个颁布了一项这个废除中医的法律和法案，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中央卫生委员会都通过了，但是呢，因为中国人太喜好中医了，所以呢，这个法案最后没有通过。那么在政治上面呢，其实涉及到，因为 在政治上，其实这个中医药的事情啊，在政治上涉及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中西医结合政策。凡是继承毛泽东的中西医结合，那个也是现任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要维持党内一尊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他要继承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很多遗产，包括中西医结合也是遗产啊，他一定要继承。为什么？他为了他的一个合法性，他的一个在中共党内的一个地位。还有呢，在这个经济方面，现在发生这个中美贸易战啊，这个美中贸易战，那么还有武汉病毒，中美也是美中两国也是在较量。还有今天我们知道的这个航空禁令啊，就是美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从6月16号起啊，禁止中国这个民航飞到美国来。那么所以呢，可想而知，未来这个西药产业链撤回欧美，对吧？大家知道，这次武汉疫情，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药业产业链都在中国，那么要逐步会撤回欧美。那么推而广之呢，会不会西药在中国的一些，就是欧美产的一个西药在中国的这个断到供应量？当然也是可能，就像你刚才有问题提到了，也是可能，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呢，这个发展这个中西药，这个中药呢，中医药可以弥补西药将来可能的一个缺口，还有呢，就是满足14亿人口爱好中药，这个迷信中药，这个文化传统习惯，还有呢，就是14亿人口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量的。那么刚才我还要提到的，就是北京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法律法规呢？我觉得他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中国其他的省市自治区，会效仿，一个是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呢是一个紧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考虑，因为习近平从他2012年当了这个党的总书记以后，他多次，我估计我查了一下，差不多每年都发表了一些关于中西医结合啊，中医药的这个意见和讲话，所以呢。这次北京首先开始，那么其他省市会跟进，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呢，就是紧跟习近平的脚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这个有关。
那抛开政治，我们来看中医本身。那中医如果你不让他批评，他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您认为这个中医应该进行哪些必要的改革？它的前景如何？
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广和支持啊。还有呢，中国人民有这个宁可信其有效，不可信其无用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我认为中医药的前景，啊，至少这个前景一片光明。而且呢，大家都知道，不光中国大陆啊，像日本、台湾、新加坡，欧美的这个华人社区啊，中医药市场不会小，只会更大。关于这个中医药的改进呢，我认为呢，应该现在科学手段已经能知道哪个药有毒性，哪个药没有毒性，对不对？他可以挑一些没有毒性的药嘛，对不对？把这个有毒性的药去掉，至于有效没效，我觉得不会差很多啊。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有毒性的啊，就已知毒性的药物啊，避免这个损害健康使用者的健康啊。这个那然后呢，这个中药的这个种植制作过程当中呢，要加强监管啊，避免这个混入这个有害物质。
好，非常感谢何医生，感谢您做那么细的分析和点评。
啊，谢谢叶凡。
好，感谢纽约执照针灸师、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医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